北戴河已结束，闸被背刺。东莞义乌受清零重创，海南封岛。赴柬埔寨七日转手四次，台女爆内幕。日防长换人是台湾一大损失。暗房夜空因半秒画面被港封杀。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8月12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高层隐身已经接近两个礼拜。8月12号的人民日报头条是强化粮食安全。习近平和中共几个常委继续隐身。这个意味着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比往年要长。北京独立记者高瑜在推特写道，北戴河还未结束。记得有一年8月10号温家宝就去外地视察了。习主政之后亦有更早的。看来今年的事多。北戴河是中共高层进行政治利益交换的场所，是20大前最重要的一次密会。今年在北戴河休假期间，习近平的确遇到不少的事。其中最大一个挑战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展开封锁台湾的军演，出动喉舌谩骂威吓美台，做出一种来势汹汹的姿态。但《华尔街日报》11号的报道泄露了中共的底。这一篇报道透露，早在佩洛西访台前四日，亦即是7月29号，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的时候，就明确表示北京并不想同美国开战。习近平虽然警告拜登，如果佩洛西访台，后果无法预知，但同时亦说现在不是美中爆发全面危机的时间。这个就证明北京从一开始就认了低威。中共的军演只是做个样给中国老百姓看。其实早在佩洛西动身前往台湾之前，习近平已经同拜登交了底，双方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值得关注的是，《华尔街日报》说上述消息是了解中国决策过程的人透露的。亦即是说，爆料人来自中共高层，这个人等于是出卖了习近平。一名消息人士还说给《华尔街日报》知，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方之所以用大规模军演做回应，是因为中方领导人想被自己看落非常有力，但同时又不会刺激到美国及其盟友，将形势升级。换句话说，军演仍然是做戏。一名消息人士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对外放风，令人质疑他的目的和背景。不单只是这样，日本共同社亦收到中方的消息。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日前中共对台湾军演期间有5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这个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的。报道说，中共军方曾经向习近平提交两个军演方案，一个覆盖日本专属经济区，另一个避开有关海域，以免损害中日关系。习近平最终选择了覆盖日本经济区的方案，目的之一是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介入台海问题。中共军演引发的负面效果正在逐步展现。而现在随着这个爆料被曝光，这些黑锅都扣在习近平一个人的头上。上报11号发表署名仇佩芬的文章，认为6号至15号中共在黄海和渤海的军演实际目的不是剑指日本。文章引述台湾相关部门指出，从演习区域和内容来看，更加似是在北戴河所在的秦皇岛区域戒备，亦即是部分消息人士所形容的护卫经济。一个类似的先例是在2017年中共19大前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海军三大舰队亦在黄海、渤海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中共19大期间内斗激烈，习近平用承诺停止反腐来换取刚增派系支持他修改宪法。从这一届中共常委的构成亦都能够看出习近平和反习派系间的权力交换。 目前这一场北戴河会议显然不比五年前平静。上报这一篇文章亦认为，随着黄海军演进入倒数，台海军演告一段落，以及习近平疑似转往辽宁视察，北戴河会议似乎已经进入尾声。而中共国务院和国台办联合发布习近平任内第一份台湾政策白皮书，就是中共二十大对台政策的基础文件。为了坚持清零，中国福建、湖北、浙江、河北等多个省市进入全面管控，同时因为清零，中国华南地区大量民企决定八月底之前结业。据自由亚洲报道，自东莞富柏电子公司7月中旬宣布正式停产之后，有30年历史的港资玩具老厂东莞市海山玩具有限公司宣布结业。玩具厂的公告说，由于受疫情影响，订单断崖式下滑，情况严重到每月按时发工资都有困难，决定在8月19号正式结业并遣散员工。另外，东莞捷盈精密五金制品公司决定在8月31号正式停产。公司发布通告指出，自从疫情爆发至今，公司一直努力维持营运生产，保住员工生活。无奈从5月开始，订单突然急剧萎缩，造成公司经营困难，人员无法维持。在百般无奈情况底下，做出停产结业的决定。7月29号，惠州市万之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布通知，说受疫情影响，公司订单急剧下滑，公司针对主要部门宣布放假五日。中国大量外资企业因为经营成本不断增加，近几年转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而新冠疫情清零政策进一步加剧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亦都导致民营企业的订单减少。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1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东莞曾经是中国的制造业基地，它在鼎盛时期曾经是世界最大企业产品的生产基地。在鼎盛的时候，东莞保持 GDP 连续高增长达20年那么久，东莞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是现在随着产业链的转移，外资不断迁移，现在东莞优质产业已经不多了。不单只是东莞，中国的快递重镇和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亦从8月11号起进入一连三日的全域静默管理，快递物流停摆。目前正是海外商家采购的旺季，这个比义乌的商家带来进一步伤害。另外，乌鲁木齐10号宣布相对静止五日。湖北省潜江市、河北省新乐市等10号起加强管控，要求居民非必要不要离开潜江，全部餐饮单位暂停堂食，严控聚集。海南三亚因为疫情加上台风到来，所有对外交通全停，形同是封岛，不少人哀号回不到家。厦门居民疑似亦接到文旅局通知，告知旅客尽早离开，但当地机构却表示只是口头建议，并不是强制撤离。当地检测站早已经逼到水泄不通。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人被诱骗至柬埔寨的事件近来频传。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受骗人数恐超过2000人。获救的受害人皮皮在8月11号举行记者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赖品妤、伍丽华和无党籍林毓佐、外交部亚太司周文锦、警政署刑事局国际科科长李央辑等人陪同。皮皮表示，他之所以被骗，是有朋友跟他说那边有高薪的工作，慢慢跟他谈了一个月，最后他才卸下心防，结果去到柬埔寨之后，7日内被转卖4次。由于当地警察受贿严重，报警根本没用，全体当地省长心情决定救不救人。报警的人被拉回来还会被毒打。后来他通过社交媒体找 YouTuber 求救，对方靠关系联络当地省长。原本他又要被转卖，不过他声称家人已经在这筹钱，借此来拖延时间，最后才顺利被救出。 外交部亚太司周文锦表示，去年6月就陆续接到好多个案，今年更多。他指出，一到6月赴柬埔寨民众超过6400多人，远超过去菲律宾、印尼、越南，非常反常。周文锦说，从去年6月到今年8月初，一共有270人陈情，51人回来。他指出，目前恐怕有上千名台湾人被困在柬埔寨，首要工作是要先解救他们回来，斩断国内不法集团的勾结管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改组内阁成员，岸培俊三的胞弟岸信夫卸任防卫大臣一职。对此，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认为，这个是台湾的一大损失。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岸田突然调整人事安排有三个原因。首先就是日本国内疫情反扑，内阁支持率下降，岸田想借住换一些新的面孔，尝试提升一些士气。第二是安倍遇石之后，对宗教团体统一教会和自民党的关系，在野党和媒体不断穷追猛打，很多重要政治人物都被查出曾经在选举期间获得过统一教会的支持。岸田怕这件事被越炒越大，将来难以收拾，所以想快点换了和统一教会有瓜葛的官员。第三就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岸田获得了安倍派、麻生派、茂木派的支持，当选以后的人事安排重点照顾了这三个派系。今次内阁改组启用了在总裁选举后被冷落的河野太郎等实力派，想形成一个全党团结的印象。不过此班明夫认为，防卫大臣换上了相对及派的滨田正一，对台湾来讲是一大损失。此版明夫说，岸信夫是日本历史上对中共最强硬、最挺台的防卫大臣。在任期间，主导发表了两本防卫白皮书，在台湾问题上有两次重大突破。而新任的滨田正一在自民党的政治光谱中是偏向及派的角色，而且在党内上无大哥、下无小弟，是一只孤鸟，政策执行力亦不算强。在岸田来看，会是一个比较听话、不搞事的好部下。暗房夜空是香港年前的首部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原定在8月14号在香港第一届平地影像共学计划再次公演，却估不到临时被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暗房夜空被禁的原因是香港电检署引用国家安全条文，命令删走一幕仅半秒出现无望初冲字眼及涉及雨伞运动的画面，否则无法取得 2A 的电影评级，同时亦不获发放电影核准证明书，不能够进行任何公开放映。对此，暗房夜空的制作团队决定不进行删剪，取消放映。香港资深艺术行政人员萧恒就事件回应自由亚洲的时候表示，现在可以公开发表的事少了，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被收窄了。民进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副发言人冼卓兰批评这个并非个别情况，质疑国安法界线模糊，越来越多作品被审视、被禁播，当局应该向公众多加说明，令到业界有清晰的标准，否则人人自危。据统计，自港区国安法2020年实施以来，至少已经有10部电影因为未能够获得准影证或拒绝删改情节而被取消放映。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多谢。